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现在是周末新栏目《新约一百句》的第二次啊，我们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就可以了解历史十大局。上次我们第一讲就讲到新约的一些地名、地理位置，讲到一到七句呢，介绍了四个水。三个地方，哎，我都几乎忘了介绍我们的名字。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啊，我是木星。
那牧师，对了，我们就有四水，是哪四水啊？
哪四水呢？就是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地中海。那么如果你问我呢，
三个地方，
三个地就是加利利、撒玛利亚跟犹太。
那么四水三地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木星老师？
比如说像这个加利利海，就是耶稣呼召门徒的地方，约旦河呢，就是约翰为耶稣施洗的地方，死海呢靠近旷野，地中海呢保罗渡海到罗马，就是渡地中海，加利利就是多种族聚集的地方，撒玛利亚被视为不洁之地，犹太三地的旷野，但是呢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那其实木星老师已经呢用讲话的方式向你示范了，只要学好一百句，因为刚才就是一到七句的内容了。你本来觉得很难进入脑袋里面的东西呢，就会变得容易吸收，所以他刚才就是很自然的，对吧？
对，
一到七句的讲完了。
所以呢，这一次啊，我们进入第二讲呢，那么新约一百句，我们是第八到十三句。也会讲到这个地理方面的。
那这一次会介绍什么地方呢？
这次呢主要介绍迪加波利、比利亚、埃及、亚西亚、希腊还有罗马城。
那我们事不宜迟，就马上把八到十三句的口诀呢先念一遍啊。我先开始。第八句，迪加波利，耶稣赶鬼。
第九，比利亚，河东之地。
第十，埃及，旧约为奴之地。
十一，亚西亚，福音兴旺，教会多。
十二，希拉，文化重地，偶像多。
十三，罗马城，帝国之都，罪恶之城。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我们进入第八啊，迪加波利啊，耶稣赶鬼。那这个迪加波利呢，位置在哪里呢？位于加利利海以南，约旦河以东。这个地名呢，原文的意思是十座城，因为在新约时代呢，这个地区包括了十座结盟的希腊城镇。公元前四世纪呢，亚历山大大帝呢征服这个地区往后呢，希腊人呢，而且还有他们退伍军人呢，就迁进这个地方，就建立了这些城市啊，十个城市嘛，城市成为呢希腊文化的中心。
这就是他占据一个地方的一种策略，对吧？把它希腊化。
所以呢，十个城市这个由来呢。是有这个情况。那么城市的布局呢，语言呢，宗教啊，建筑等等呢，都体现了浓厚的希腊特色。我们平常看到希腊剧场啊，神庙啊，体育馆啊，广场等等了。后期呢，就希腊王后当然也体现这个罗马的特色了。那么居民呢，希腊化的外邦人为主，已经希腊化嘛，他们统治。希腊语言是主要的行政的语言，而且长期呢就保持让他们有自治的地位。这里的人呢可以拥有自己的议会跟货币了。那么耶稣的年代呢，这十个城就组成联盟，彼此通商，抗拒跟巴勒斯坦和犹太人交往。虽然呢，迪加波利的人呢不喜欢跟犹太人交往， 可是福音还是可以传到这些外邦人中间。
嗯，究竟是怎么传到那里的呢？
对，我们看到第八句的上半句是迪迦波利，下半句就是耶稣赶鬼。你记得耶稣行的这件神迹记在哪里吗？
嗯，
就让我们读一段经文来唤醒听众朋友的记忆。
嗯，
记载在马可福音的5:19-20，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迦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还记得马可福音五章这段经文的主角吗？对了，就是住在格拉森坟营被鬼附的男人。
嗯，
而这格拉森就是迪迦波利10座城的其中一座。后来耶稣把鬼赶出去，那被鬼附的人得到释放之后，就在迪迦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嗯，
马太福音的4:25记述了耶稣起初向群众传道的时候，就有人从迪迦波利来跟从他。
嗯，
马可福音5:1记录了耶稣特意来到海那边，就是加利利海的东边，迪迦波利格拉森地区。
嗯，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去这外邦之地去拯救这被鬼附的人，也让他把福音传开。
所以有学者都相信耶稣到海那边不是偶然的，是特意去找那个被鬼附住在坟营的那个格拉森人的，看到耶稣的爱。那么给我们思考的题目是，我们得到耶稣拯救之后，有没有像这个被鬼附后来被治好的人，把好消息传给我们四周的亲友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那往下呢，乐意给你介绍第9句。第九句的口诀是比利亚河东之地。那耶稣时代的比利亚呢，其实它地理位置大概就等于旧约的基列地，这是大部分地区就是属于旧约的基列地。但这个比利亚有些地方呢，又跟从前旧约的那个亚门和摩押呢是有重叠的哈，大概就是这样。那这片地区大致位于迪迦波利的西南方，这里地势比较高，树木又多，有长达1000公尺的悬崖，可以俯视那个约旦河。基列地呢，在旧约就是个好地方，以致旧约时期，流便、加德、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就是东马拉西哈，他们呢，哇，看见这些地方呢，我们记得在旧约民数记就记录了，他们就不想进迦南。
嗯，
对吧？啊，牧师，你想起就宁愿在河东啊，成立他们河东两个半支派哈，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想象这个比利亚肯定是个好地方
啊。新约呢没有提到这个比利亚这个名字。好几次呢，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19:1、马可3:8等等的地方呢，就提到这个地方，他用的字是约旦河外。
嗯，
没有直接谈的比利亚的
地方，这个很重要哈，有明白，
就是约旦河外了。
嗯，
那么我们就来念一些经文呢。马太福音19:1-2，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呢，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啊，这个约旦河外了。
嗯，
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嗯，
还有马可福音3:8，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呢，就是泰尔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约翰福音10:40又这样说，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了，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了。你看几次的经文都谈到约旦河外。那么耶稣时代呢，在比利亚居住的是犹太人。
嗯，
比利亚跟加利利同样受希律安提帕所统治。
嗯，
由于和加利利犹太都很贴近了，犹太人来往加利利跟犹太，因为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就会取到这个比利亚。耶稣自加利利退隐呢，前往耶路撒冷受难之前呢，曾经呢，福音书记载他到约旦河外，也就是这个比利亚，退隐到这个地方小住一段时期。那大家可以参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9:1-20:16，马可10章，那么约翰福音10:40-11， 都提到耶稣曾经到约旦河外的。
嗯，那到这里呢，我们为一到九句来一个小复习哈。新约一百句的第一到九句介绍了巴勒斯坦的五个地区，有哪些地区呢？就有加利利、撒玛利亚，还有犹太，然后有低加波利，还有比利亚。那我们怎么记住它的地理位置呢？你还记得巴勒斯坦的三个水吗？就是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那么他们是从北走向南的，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地界。这么一条地界，你现在幻想一下，就把土地分为东西两边。那现在呢，你可以尝试闭上眼睛，我们一同来想象一下，运用你丰富的想象力。那现在就把加利利、约旦河、死海作为一个中央的分界线。那么现在幻想一下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最北最北处哈，现在幻想左边就有加利利，右边就有低加波利，这条中界线中间部分左边有撒玛利亚，右边有比利亚，分界线的最南处左边就有犹太，加利利和低加波利两个都有加字哈，撒玛利亚、比利亚两个都有利字。好，把它们加起来怎么记呢？北双加，中双利，南犹太。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盛开，你赐生命绵延，命令万物。哈利路亚，全能的创造主。哈利路亚，万国
介绍完比利亚，下面呢我们来介绍埃及，也就是第十句，埃及旧约为奴之地。
嗯，
埃及对犹太人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为奴做苦工，
很惨啊。
对，神看到他们的困苦，听见他们的悲叹，救他们离开埃及，与他们立约，从此他们就成为神的选民。在新约时代，以色列人会每年守逾越节，重温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莫大恩典，再次确认神选民的身份。旧约时代，埃及是一个政治和权力的中心，但到了新约时代，它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而其中的亚历山大城住了大量的犹太人。新约提到埃及的经文不多，主要在马太福音的二章，耶稣降生之后，希律王想要杀他，于是二章的十三节说，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十四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十五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节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在马太福音的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希律死后，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吩咐他带着小耶稣和玛利亚离开埃及，往以色列地去。
就回到以色列了啊。
对，下面呢，我们来谈谈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句经文。这句经文出自何西阿书的十一章一节，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中，我的儿子指的是以色列。经文谈到，虽然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却叛逆神，拜偶像。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说，先知愈发招呼他们，他们愈发走开， 向住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
嗯，
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记述神的儿子，也就是神的子民，
嗯，
没有活出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
嗯，
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
嗯，
但在马太福音二章这里，神的儿子指的是耶稣，
嗯，
这位神的独生爱子，却能顺服神的心意，圆满地完成了神交给他的使命。
嗯，所以神的儿子在何西阿书旧约呢，就是叛逆的哈，但是对比新约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这一次神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呢，就是顺服神的啊。牧师，我觉得好像新旧约呢，好像常常有这种对比的，就是耶稣就是一种人类顺服的代表了。
嗯，对，所以呢，我们在新约一百句这里呢，重心是主耶稣。
嗯
啊，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亚细亚了，就是第十一句了。亚细亚福音兴旺，教会多啊，这个短句，
嗯，
口号是这样了。
嗯，
那么亚细亚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大省，
嗯，
范围大概是现今土耳其的西部。
嗯，
那么以弗所曾经是亚细亚的省会，保罗的年代，亚细亚很多城市都是很繁荣的。
嗯，
亚细亚省只是小亚细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整个小亚细亚一起看呢，
嗯，
我们会发现在新约时代，小亚细亚对福音的传播非常重要。
是的，
我们来看看例子吧。
嗯，
使徒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大树。
嗯，
他在小亚细亚进行了大量的宣教工作。
嗯，
这个使徒行传都告诉我们，叫很多人都听见主的道。
是的。
那么罗马书十六章五节哪里呢？保罗提到以拜尼土是他在亚细亚初结的果子，
在亚细亚，
亚细亚
一个初信的人，很可能是他带他信主。
以拜尼土。
嗯，
那么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也记录亚细亚有很多教会。
嗯，
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保罗分享他在亚细亚遭遇苦难，
嗯，
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大家还记得这个有名的金句吗？
嗯，
而且呢，如果我们念彼得前书一章开始一节的时候呢，可知彼得很可能也曾经在小亚细亚地区讲过道，
所以才写信给他们，很可能。嗯，
那启示录一章四节呢，也记载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嗯，
可见约翰晚年也在亚细亚的以弗所侍奉。
嗯，
新约圣经多次提到小亚细亚的城镇、省份跟岛屿。例如加拉太、哥罗西、米利都、路西德、以哥念等等。
哇，一说就觉得很熟悉了。
这个此外呢，启示录也提到七个教会，包括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
嗯、
沙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家，全都在这个地区。
听众朋友就听着觉得很熟悉了。
所以这个小亚细亚都很重要。
嗯，
那么小亚细亚是中东以外第一片有福音传道的外邦土地。
对，
这里曾经有辉煌的教堂，可是现在已经灰飞烟灭了，
就是没有了。嗯，
现在小亚细亚一带几乎已经找不到兴旺的信徒群体。
嗯，
全都在异教的影响之下了。
嗯，
但士美拿的地区呢，那个教会还在。
嗯，哇，很难得，士美拿的教会还在啊。嗯，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小亚细亚啊，大家也反思一下了。
嗯，
小亚细亚现今呢，刚刚说，哎，教会的荒凉啊。
嗯，
大部分人本来这个地区很多教会现在都是充斥异教徒，这个场面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好，我们现在就来到第十二句，就是希腊文化重地，偶像多。保罗不单把福音传到亚细亚，还把福音传到希腊。那希腊呢，以什么著名呢？就是文化、哲学、文学，对吧？ 可是在新约时代，哇，希腊的黄金时期过去了，亚历山大大帝就已经没了好久了啊。在主前的一个世纪呢，希腊哇，很多的战争发生啊。在保罗的年代呢，只是罗马的其中一个行省。那究竟我们说希腊具体是在哪里呢？就是当时的马其顿行省，还有南面的亚该亚行省，哈，就是这两个才是真正希腊的土地上，希腊的所在地。希腊有很多圣经记载的名城啊，刚才讲的那个马其顿和亚该亚，想到的就有腓立比啦、帖撒罗尼迦、庇里亚、哥林多、雅典等等，哈，希腊的。光辉岁月过去了，可是希腊的文化影响就不只是在马其顿行省还有亚该亚行省了，它的文化影响非常的大。事实上希腊对罗马文化的影响也是很深的，罗马虽然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其实文化上可能大胆说一句，他给希腊的文化也是征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罗马宗教和偶像其实都是希腊宗教和神话故事的一种延伸啊。大部分的希腊的偶像除了本身的希腊名字，到了罗马呢只是换了一个相应的罗马名字，同样呢就成为罗马人敬拜的对象。那么在新约里面有很多记录希腊人，就是新约和合本就称为希利尼人的经文，新约所谓的希腊人你又要小心，就不光是真的来自马其顿和那个亚该亚省的。新约的所谓希腊人呢，可能广义来说是指散居在近东各地已经希腊化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可能是指这方面，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所有的外邦人哈，你要注意有这个可能性。新约所谓的希腊人，那有哪些经文提到他们呢？不如就木星老师给我们提一些。
对，比如说像这个马可福音的7章26节提到了一个希腊的妇人、
嗯、
求耶稣赶出他女儿身上的鬼、
嗯、
还有像约翰福音的12章20节记述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来求见耶稣、
嗯、
以及呢使徒行传11章到18章记述了保罗等人在以哥念、帖撒罗尼迦、雅典向犹太人和希腊人传福音、
嗯、
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的16章1节提醒我们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以及加拉太书的2章3节就告诉我们提多是希腊人，
嗯，
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章22节，保罗说希腊人很重视智慧，但同时他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5节表示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不用当时备受推崇的智慧、动听的言辞来传福音，这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福音的大能胜过人的哲学。还有一句给我们很大提醒的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的3章28节，那里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
嗯，那最后我们就说说罗马城，就交给伟大的杨牧师了。
哎，罗马城是啥呢？就是帝国之都、罪恶之城。
嗯，
罗马城呢，在耶稣的时代的地位跟重要性都很明显。
嗯，
耶稣时代呢的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不仅是全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跟文化中心，更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罗马城以它的宏伟的建筑、广阔的道路网络跟强大的军事力量闻名于世。
是的，
帝国的法律啊、政策、文化、宗教从这里呢辐射到整个地中海世界，
嗯，就是影响很大很大。罗马哈，
那罗马城的罪恶跟社会现象也是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说罪恶之都嘛。
对，虽然罗马人自以为是文明的典范，但哎呀，罗马城内充斥着各样罪恶跟道德的败坏，阶级仇恨啊、种族歧视啊、性剥削啊、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啊。
嗯，
这个奴隶的制度也是盛行的。
嗯，
啊。
有酷刑啊，好像还有
酷刑、残忍的刑罚呢，普遍存在，
就是对奴隶他们的很差的那个待遇啊。
那么他们另外一方面呢，那个贵族的阶层呢，就追求奢华、 那么权力斗争不断，那么社会的底层呢就生活很困苦，有时候在电视场面上看见他们竞技场上那些决斗啊、公开处刑啊、宴会等等呢，都反映出这个罗马社会的黑暗跟人性的堕落。如果我们看犹太人在罗马的情况呢，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犹太人自从公元前二世纪呢就在罗马定居，
哇，很长的历史、啊、
那么在耶稣的时代呢也有很多犹太人住在罗马。
嗯，
早期罗马皇帝对犹太人来说呢都相对宽容，允许他们自治啊，守安息日，按他们的律法饮食等等
啊，就是容许他们不吃不洁之物哈、啊、守他们的洁净条例，
甚至免除他们的兵役啊。
嗯，
但是犹太人大多数属于社会底层啊，
嗯，
从事商业、手工业等等，他们也常常成为歧视跟压逼的对象。
嗯，
那么福音在罗马的传播如何呢？罗马城作为帝国的心脏，成为基督教传播的关键据点。
嗯，
那么信徒将福音带到罗马，并在犹太社群跟外邦人中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嗯，
罗马完善的道路它有这个美好，
嗯，
相对稳定的治安跟多元文化，
嗯，
这些条件呢都让当时福音可以很快速的来扩展。
耶稣诞生在这个年代真有神的心意啊。嗯，
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呢，使徒行传最后说，哎，他还可以放胆传讲主的道，无人禁止。
嗯，
所以呢保罗也可以写下这么多书信影响新约往后的教会。
有几封书信是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的。嗯，
尽管我们刚刚说基督徒属于底层的一群，常常遭遇误解跟逼迫，但后期罗马最终成为基督教信仰的重镇。
新约一百句第八至十三句。低加波利、耶稣赶鬼、比利亚、河东之地、埃及、旧约为奴之地、亚西亚、福音兴旺、教会多、希腊、文化重地、偶像多、罗马城、帝国之都、罪恶之城。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识大局。
最后我们当然是重温了，重温第一到十三句哈。第一句，加利利海，耶稣呼召门徒。
第二，约旦河，约翰为耶稣施洗。
第三，死海，靠近旷野。
四，地中海，保罗渡海到罗马。
五，加利利多种族聚居。
第六，撒玛利亚被视不洁之地。
七，犹太山地旷野却地位重要。
八，低加波利，耶稣赶鬼。
第九，比利亚河东之地。
十，埃及，旧约为奴之地。
十一，亚细亚，福音兴旺，教会多。
十二，希腊，文化重地，偶像多。
十三，罗马城，帝国之都，罪恶之城。嗯，希望听众朋友好好背记这十三句，给你的思考题，请尝试在本周找个时间安静下来，默想一到十三句，而且在脑海当中构建地图，然后请你回答，这是句子如何帮助你更认识神，更认识你自己。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